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新兰，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今天让我们继续看挪亚这个人物。在前两次的讲解当中，我们看到挪亚经历了神对人类的第一次审判，但唯独他在神眼中蒙恩，神喜悦他，所以神拯救了他和他的一家人。从挪亚身上，我们学习到，在所有人都败坏犯罪的时候，挪亚能够坚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实在不容易。他要忍受被人嘲讽，忍受孤独，而且是忍受了500年。而正因为挪亚忠心地活出了圣洁的生命，神就把建造方舟的这个重任交给了他。只有在小事上忠心的人，神才会将大事情托付给他。接下来，挪亚几乎用了100年的时间建造方舟，当中还要忍受传义道没有果效的灰心，因为没有人听从挪亚。最后，我们还看到挪亚有一个突出的素质，就是遵行神的话。神设计了救恩的方舟，但我们必须去建造，去遵行神的话，二者是分不开的。好，这些是我们在前两次的学习当中所看到的。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挪亚。我们打开创世纪6:9，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圣经说到挪亚有一个好特别的地方，就是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说到两个人物是与神同行的，一个是挪亚，一个就是挪亚的曾祖父以诺。让我们看创世纪5:22-24。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以诺是挪亚的曾祖父。当挪亚的父�亲拉麦113岁的时候，以诺才离开世界，所以拉麦跟以诺是有机会在一起的，一定耳闻目睹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而挪亚也一定会从父亲拉麦的口中听到曾祖父以诺的事迹。我猜以诺的事迹一定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挪亚，所以以诺和挪亚两个人在圣经中都是与神同行的人。那么什么是与神同行呢？原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跟神一同行走。到底他们怎样跟神同行呢？是不是跟神一起在天上驾着云四处飘呢？今天的我们 如何应用这句话呢？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两次出现喜悦这个字。以诺之所以被神接去，是因为神喜悦他。所以什么是与神同行呢？就是讨神的喜悦。以前我们也曾经提及过，就是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很有意思的是，当你查考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的旧约圣经时，你会发现这里的喜悦一字，在创世纪那里就是与神同行这个字。所以翻译希腊文旧约圣经的前辈们也认为与神同行就是喜悦的意思，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与神同行不是一个好玄妙的事情。挪亚的一个素质就是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如果我们追求讨神的喜悦，那么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讨神的喜悦呢？让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里我们看到讨神的喜悦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如何讨神的喜悦呢？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又回到行为上来了。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不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与神同行了。所以与神同行不是好玄妙的一件事，而是我们切实地活出一种讨神喜悦的生命。整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事情是神所厌恶的，什么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没有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呢？圣经说神是圣洁的，他厌恶罪，我们有没有远离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我们的所思所想是什么呢？我们口中常常说什么样的话呢？是不是常常尖酸刻薄，常常批评人，伤害人呢？我们所行的是什么呢？是否还在犯罪呢？圣经说要饶恕人的过犯，否则天父也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饶恕人呢？我发现人与人相处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伤害，是因为我们不能饶恕。中国人有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哇，我们竟然能够记恨别人十年，可能别人都忘了是如何得罪我们的了，但我们还在找适当的机会去报复。但你和我想不想追求讨神的喜悦呢？那么就去饶恕别人。圣经说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今天的世代，人的一生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几十年。我们如何用这几十年呢？ 很多人说，等我退休以后再信神吧，或者再侍奉神吧。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祭物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挪亚一直都是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在那个众人都犯罪的时代，他坚持做一个义人，做一个完全人，远离罪，因为神不喜欢罪。神吩咐他如何造方舟，他就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没有说，哎呀，造方舟，现在我的工作，我的生意还忙不过来呢，一百年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我可没有时间。挪亚不是这个态度，他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造方舟，而且神吩咐如何造，他丝毫没有改动。当他结束了一年的水上生活，走出方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不是赶紧为自己选一个安乐窝，造一个房子安定下来，而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祭给神，以此献上对神的感谢，一个感恩的态度。所以挪亚一直都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正因如此，神就施恩给挪亚，拯救他。留意，圣经中并没有说挪亚是个有地位的人，他不是什么王。人在世上的名利地位，在神的眼中一钱不值。相反，他常常提拔一些地位低微的人。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说他会第二次来到世界，但那一次就是审判了。而且他把第二次的再来同挪亚时代相比较。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24:36-38。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你会觉得奇怪，在创世纪，当神说到挪亚的那个世代，神说他们全都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似乎应该是个动荡的世界，大战争的世界，好像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一些恶魔般的军队烧杀抢掠整个世界，天下大乱，鸡犬不宁。或者好像中国的文革时期，整个社会都疯狂了，到处是打人虐待人的事件。那时候一些基督徒也以为是主要来的时候了。但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他们又吃又喝，不知不觉当中洪水就来了呢？这看起来像是和平世界吗？哪来的强暴呢？强暴不一定指外在的杀人，这是指内心的问题。人是可以杀人不见血的，人的心已经完全远离了神，不敬畏神，充满了不公义。所以问题是心，而表面上从主耶稣给我们的图画中可以看到，挪亚时代是个表面和平的时代，人们可以吃喝嫁娶，生活很享受，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可能他们还觉得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根本做梦都想不到洪水会来。 所以圣经说，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洪水就来了，全都冲走了。可能有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淹没在滚滚洪流之中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跟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德国承诺绝不入侵苏联。所以当德军以闪电战突袭苏联的时候，苏军丝毫没有准备，甚至一些士兵在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德军击毙了。结果德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那个时候苏军才能够真正的调动军马抵抗，但一半的领土已经沦陷了。这一点法国的拿破仑就聪明多了。拿破仑说，作为一个将军，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时刻准备好，如果敌人从前面、从后面或从左面、从右面进攻，我要如何迎敌。难怪拿破仑可以成为战无不胜的军事天才，而苏联的斯大林就失职了，所以令到苏联在二战的时候损失相当惨重，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迎战的准备，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敌人会进攻他们。主耶稣警告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就好像挪亚时代神降大洪水一样，人们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的就灭亡了，整个世代就过去了。可能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神要搞这种闪电战呢？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们呢？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要突然间毁灭人类呢？神不是搞突然袭击的神。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神在每一次审判之前，都是先发出警告，给时间，给机会，等待人悔改。挪亚的时代，你知道神给了人多少时间吗？在创世纪六章三节，那里说道，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神给了他们120年的时间，一个多世纪，神等待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浪费了这个恩典，而时间一到，神就不再给机会了。主耶稣也是这样，他来到世上告诉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会第二次来审判世界，你们要悔改。到今天为止已经2000年过去了，他已经等了我们2000多年。所以不是神故意要搞什么闪电战，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但这时间一过，神就不会再给机会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但却仍然不预备，结果神再来的时候还是会令到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但追根究底，这是谁的责任呢？当神吩咐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挪亚完全可以说，从亚当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了，而且我也已经活了500年了，从来没有发过洪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造一个在这个时代毫无价值的方舟呢？这也是那个世代人的看法，他们不愿意相信神所说的话，他们认为是荒谬的，所以没有人跟从挪亚。就正如今天主耶稣要来审判，怎么可能？这世界现在发展得这么好，平安无事，怎么会有审判呢？ 哪儿来的神呢？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不要异想天开，杞人忧天。所以我们根本不理会神的警告。看看眼前，我们也丝毫看不到有什么危险。可能处于战火中的国家会有一些紧迫感吧，那也要视乎你离战场有多远。我曾问过一些菲律宾朋友，他们的家在马尼拉，我说你们家安全吗？我听说有游击队在与政府军作战。他们说离我们远着呢，放心吧，我们安全得很，没关系的。所以对他们而言，一切生活都是很平静的，不用理会远远的战事，那根本不能波及到他们。可能当初美国911事件的时候，人们会有一些紧迫感，这件事一下子成了全球的新闻焦点，让人们体会到原来强大的美国也是不安全的。可能有一天我也会这样突然死亡吧，但是一年之后，这些事又让我们淡漠了。一切都那么平静，生活这么安定，哪有危险啊？不要紧张兮兮的吧。我们看不见危险，看不见紧急，因为周围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家可能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就像挪亚的时候。但为什么挪亚要造方舟呢？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11:7。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眼前的事情，挪亚看到的与其他人一样，也是没有危险的，但是他没有凭着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去判断。虽然他看不到神所指示的将来的事，他因着信心，因着敬畏神，他就去做了，结果就得救了。这就是信心。所以得救要靠信心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将来的事，要凭着信心去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今天的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去听从神的吩咐，去为他的再来做准备呢？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准备呢？怎样可以在神的审判中得救呢？就是建造方舟，进入方舟。挪亚时代，凡在方舟里的，不论人还是动物，都获得了拯救。但其他人，他们不愿意进去。上次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2:5，那里说挪亚船易到，可见挪亚曾经向当时的人传讲方舟的事，传讲神要降洪水审判的事，但他们不相信。而到了神要降洪水的时候，神就不再给机会了。留意创世纪说，神把挪亚他们关在方舟里，也就是说神关上了门，不再给人机会进去了。今天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方舟在哪里呢？留意方舟的大小、质量、油漆等等，一切都是神设计的，然后吩咐人按照神所说的来建造。这让我们联想起什么呢？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3:9-11。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里是指教会，神设计好了教会是应该什么样的，我们来建造。方舟就代表今天的教会，主耶稣为他第二次的再来设计好了方舟的蓝图，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可以立别的。遵行他的话的人就会来建造，好像挪亚一样，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方舟里的人就会得救。留意，能够进方舟的人都是参与了方舟的建造，挪亚的家人一定也跟挪亚一起建造方舟，所以才能够进入方舟得救。如果我们想在主耶稣的审判中得救，我们就要参与建造方舟，参与建立教会。而这教会不是好像挪亚建的三层楼，教会是人，我们要参与建立人，也建立自己。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已经好多了，因为有教会，虽然目前的教会仍然有好多的问题，令人灰心的事，但至少还有一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但挪亚在那个时代就只有他一个人，他可以坚持追求神，追求做一个义人，坚持建造方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创世纪，挪亚的父亲拉麦希望神能借着挪亚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所以他给儿子起名为挪亚，就是安息、安慰的意思。没想到神赐的安息就是审判，审判之后整个世代真的安息了，一切都悄然无声了。所以神的再来有两种意思，在乎我们是哪一类人。如果是义人，像挪亚一样，那么就会得到神赐的安息，神的拯救。但如果是恶人，那么就是审判，就是灭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从挪亚身上所学到的，让我们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看到挪亚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呢？它不是一件好玄妙的事情，它的意思是讨神的喜悦，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不做。其次，主耶稣把他的再来同挪亚时代的审判相比较，神已经给了我们2000年的时间悔改，如果时间到了，主耶稣就会突然间来到世上施行审判，整个世代就会过去了。那么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呢？方舟就代表今日的教会，我们按着神所吩咐的去建造，每个参与建造的人最后才能进入这个方舟得救。好，到此我们就结束了挪亚这个人物的查考，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